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所罗门王的宝藏的故事，今天是第六集。上一集我们听到亨利卡迪士男爵和他的好朋友古特上校不远千里从英国来到非洲，要请柯达冕这位猎象高手帮他们找寻为了探险而失踪的弟弟乔治卡迪士。今天我们会听到柯达冕经不住亨利他们再三的恳求，最后答应了，但这一趟冒险将会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柯达冕必须找到更强壮更勇敢的人一起同行。他能找到吗？来听今天的故事。所罗门王的宝藏第六集，青年文保博。亨利男爵和古特上校来非洲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无论要冒着多大的危险，遇见什么困难，也一定要把乔治找回来。为了达成愿望，他们必须把熟悉南非当地情形、受土人敬佩而且枪法高明的柯达冕请来帮忙。可是柯达冕却摇了摇头，很抱歉地说，
谢谢两位，不过很对不起，我想我不能接受这番美意，因为我有一个孩子正在读书，我必须抚养他，所以我不能太冒险。
亨利男爵和古特上校听了这些话非常失望。亨利男爵是个意志坚强机灵聪明的人，他稍微想了一下又说，
为了你儿子不参加探险队是应该的，不过我有个很失礼的想法，就是你应得的报酬金我现在就全部先付给你，一旦你发生了意外，你儿子也还有足够的生活费，这个条件怎么样？
柯达冕看亨利男爵这么诚恳，终于答应了。
唉，你既然这样诚意，我只好陪你们去了。
啊，真的吗？好极了，谢谢你。
亨利男爵和古特上校看见柯达冕终于答应了，非常高兴。
既然我们决心要去，就必须先有准备，带去的土人仆役也必须慎重挑选，否则反倒会增添很多麻烦。这次去探险是否还能活着回来，任何人都没有把握，所以请你们两位做好准备，把留在国内的财产做个安排，免得日后发生纠纷。
古特上校也说，
谢谢你的忠顾，不过我觉得我们若是协力合作，一定可以突破任何困难。好，现在为了祈求我们前途光明，大家握手吧。
于是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象征着大家要团结共度难关。从那天起，他们就开始做各项准备。亨利男爵和古特上校都想要帮柯达冕的忙，但实际上这次旅行所需准备的事情 无论大小都是由克达缅计划和筹备的，因为每件事都需要他多年的经验和智慧。由于克达缅的判断和亨利男爵的财力，探险的马车、家畜、食粮、医药品和武器等用品很快都准备妥当了。再来就是需要找一些跟着去探险能同生共死的仆人了，但是要想找一个理想的仆人是很困难的，连克达缅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像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旅行，有时候因为仆人的好坏对雇主的生死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必须找做事负责、有信用而且勇敢的仆人。因此克达缅在选择仆人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费了一番苦心，终于选到两个仆人，一个叫做番土，擅长用绳索套野兽，身体强壮的好像钢铁一样；另一个叫奇巴，是个很诚实的青年。克达缅思索着，
我还需要一个仆人，不过这事急不得，也许以后在路上能够找得到。
在克达缅一行人将要出发探险的那天早晨，奇巴走过来向正在指挥装货的克达缅报告：
先生，有一个人想要见你。
什么人？你领他到这里来。
奇巴马上领了一个年纪大约24、5岁，身材很高，肩膀很宽，面貌端正，非常雄伟的土人走了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文保伯。
那个土人青年回答得很清晰，克达缅一看这个青年就非常中意。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你。
是的，很久以前在加尔奎瀑布那边我们曾经见过面。
克达缅想起来了，大概在10年前，克达缅和猎师杰姆在加尔奎河附近猎象的时候，克达缅突然得高热病，杰姆背着病得半死的克达缅到了加尔奎瀑布旁边一个女土人的小房子里。那个女土人长得很美很文雅，她亲切地看护克达缅的病，使她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就在克达缅刚刚恢复健康时，杰姆受到感染，也得了高热病病倒了。那个女土人叫她14、5岁的儿子帮忙，整夜不睡地照顾着病人。那个聪明健康的孩子就是文保伯。听说那个女人本来生长在北方，在文保伯还是婴孩时，因为被敌人逼迫，才越过沙漠逃到瀑布附近来。克达缅在病后休养的时候，曾经教那个孩子打靶做消遣。那个孩子不仅理解力很强，而且非常敏捷。10年的时间，小男孩已经长成一个非常强健的青年。
Thank you.
今天的故事我们听到这个探险队终于成军了，而且呢最后这个找到的土人青年文保博看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探险伙伴哦。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所罗门王宝藏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